前一段时间呢，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个最新的司法解释，有关全民社保这方面的，说的是从今年9月1号开始啊，任何一家用人单位你都必须要为职工足额缴纳社保，而且这是强制性的，一旦说哪家单位啊要不给缴，那你员工就有绝对理由去告他去，而且一告就赢，一赢就赔，你必须赔偿。那么这条规定出台了以后啊，在中国的民间引起了非常广泛的社会影响。当然有的人说了，说这好事啊，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啊，你看有的用人单位这底下跟员工签个协议，说咱呢我也不给你缴社保了，缴社保那钱呢我拿出一些给你当工资，你看好不好，有的就同意了，可以啊。还有的用工单位比较黑，压根就不给员工上社保，你看这一次强制社保，你要敢不给上社保，那对不起，那就司法手段加到你身上。所以这事儿等于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啊，社保作为一个福利，国家给予你司法上的保障，这不是好事吗？哎，这是从正面解读，当然更多的是负面解读。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这个社保啊，里边的问题比较多，而且它随着一年一年往后推进呢，包括社保这个资金池越来越萎缩，有的地方入不敷出啊，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问题，像亏空之类的问题。再加上原来社保，你比方说是各个省之间来回打工的人，他这社保呢不能跨省去结算，无法实现全国统筹。那我在这儿交的社保，我要回到老家，我得不到这方面待遇，那社保不白交了吗？那还不如你就给我发工资呢。所以这社保本身的问题呢，一点点的逐年在扩大。再一个，我们社保这体制呢，大家都清楚吗？叫做这个现缴现付，哎，即支即付，就是我这时候收上来，我马上就得给现在退休的人发放。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一个明显问题啊，就是我交的社保好像这也不是我的，因为我交的社保现在得给岁数大的再发放养老金。说白了，现在很多年轻人你是挣3000、5000这点钱呢，而退休的人呢，挣着8000呢、1万呢，可是年轻人这边累得要死，这钱呢还得给在那跳广场舞的，非常精神的这些老年人，给不到自己爹妈身上，更给不到自己身上，那都将来的事儿，所以他心里头难免就不平衡嘛。所以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突然出台了一个强制社保，那很多人就有意见了。有的人说，你比方我举个例子吧，说在餐馆打工这个，说这50多岁的啊，农村妇女来打工，她从来没缴过社保，这时候突然强制社保必须给她交，那对不起，你得交15年到20年你才能领。那这位能不能活15年20年呢？不好说。而且缴完之后呢，他养老他可能回农村，那这个钱能不能在跨省的时候发放在手里呢？也未必。而且很多年轻人呢，我交了社保，这点钱不够花了，你还不如把社保给我。为啥？火烧眉毛且顾眼下，我将来啥样说将来的，我眼下这个钱上受憋我受不了啊。所以人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来回切换的时候，您各位记住，人首先得顾眼前利益，眼下你都过不去，你遑论长远了呢。所以说有人说，这个时候你提倡这强制社保，很多个人利益是受损的，再加上它不仅仅是这一方面，你拿到企业那边来说，如果你强制社保，你别忘了强制社保的大头在企业交，小头是个人交。社保不两个账户吗？一个叫社会统筹，一个叫个人账户。那大头在企业，企业给你交着社保，如果强制社保的话，那么企业的负担会越来越重，尤其一些小微企业本身就是微利本小，他再把这社保一交，有可能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你把企业压垮了，他可能只是比方我原来打算用5个人，那我只能改用3个人，原来我还勉勉强强把费用挣出来，现在一交社保黄了，干不起了。所以这企业黄了，那用工，你比方说我打工，我上哪儿找企业去，我上哪儿挣着钱去？所以反过来，你对企业的这种压榨，他一定会把这个传导到劳动者身上来，所以对当前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对就业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你看各种各样的声音集到一块儿，我觉得这负面声音比正面声音要大。有人就觉得现在经济下行，如果你要强制社保，也该在经济上行的时候搞，下行的时候恐怕不明智。 还有人就觉得你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你搞这个社保的话，那企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在我就知道国内有很多企业在搞这个，比方说我聘你来，我有一条，你必须在别的地方已经交了社保了我再聘你，要不然你别到我这工作了。还有的纷纷采用劳务派遣的方式，搁到别的公司你在那儿交五险一金然后上我这儿上班。还有的比方说你自己成立一个工作室，你以工作室名义跟我合作，你给我打工是打工，但你那工作室自己承担社保，我就撇清责任了。更有意思是什么呢？现在年龄大的不都有这个退休金了吗？有社保吗？那好，我招聘的我要求60岁以上的，你咱一般单位35岁以上都不好找工作，哎呦，我单招60岁以上的，招可是招是啥？我招聘是60岁以上的，你有社保我不用给你交了，但来上班的是你儿子。你看我不把这责任撇清了吗？有人管这叫花木兰替父从军。你看这中国人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所以这些集到一块儿啊，大家就对眼下这个强制社保啊产生了很大的疑问。我觉得这些疑问呢，您可能没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社保到底是什么。有时候社保不就是眼下咱交着钱，将来让咱老了或者说是有病的时候能有个保障吗？它其实是社会福利吗？我告诉大家，在眼下情况下，你要把社保理解成福利，那就是你理解上的错误。为啥呢？社保在当今中国不是一项福利，它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运行体系的一个重要工具。为什么它不是福利呢？就我刚才说的，即收即支、现付现缴这个体制就决定了它不是福利。你缴上这个钱不是给你个人存着的。有人说那不是你社会统筹是现在交那个人账户吧？前一阵大家听到有口号没有？叫坐实个人账户，可能坐实吗？个人账户有点钱也都被挪用了，很多地方都这情况，政府现在缺钱呢。所以他这种体制决定了社保不是福利。社保是什么呢？在我看是公债和税收。什么叫公债呢？就是等于是国家发行的债务，你交社保就等于从国家那买了国债，到了你老的时候国家得兑付给你，所以它是公债，它就有刚性兑付，就是你到时候你得把钱给拿回去。税收是什么概念呢？为了维护这体系，我把税收上来，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将来我再用到老百姓上。所以眼下社保并不是福利，它第一是公债，第二是税收，因为税收具有强制性。你比方说是社保，我将来我自己挣钱自个儿花，我不用你这个保险呢。可是眼下强制社保有强制性了，那就不叫福利了，那叫税收了。另外这么庞大一个体系维护整个社会的运转，那这样的话我从你这拿了钱，将来再给你一定的保障，这个其实跟国家发行国债是一个道理。所以说社保第一是税收，第二是公债。那既然公债它是有刚性兑付的，有的人就担心说现在政府这么没钱，将来我交社保最后人口老龄化改成就是两三个人养一个老人，到我老了没人给我钱我不黄了吗？还有人说社保是最大的庞氏骗局，可不能往进投。这话你也说过了，它既然是国债公债，既然是税收，国家就有刚性兑付的义务。也就是说国家为了维护这个社会运转体系，它在没有钱的时候国家必须给予补贴。前些年那个坐实个人账户其实就是国家补贴行为。而且你社保虽然这个基金很庞大，国家要想让这个体系运转，它必须给予一定的补贴。有人说那国家给补贴还向我们强制收啥？跟以前一样不就得了吗？为啥向你要收这钱？国家没钱了，政府没钱了，这不道理很明显吗？说到这很多人就疑惑了，说中国你说改革开放以来咱们这个经济可是高度发展的，到现在改革40多年了，咱起码有30年以上啊，那 GDP 是10%、10%增长啊。你算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你30年 GDP 是10%以上增长，你的经济可不是什么翻两番翻三番，至少翻五番。你经济总量翻了五番了，这国家怎么还没钱呢？现在你看这政府包括你打印个文件的 A4 纸那都缩手缩脚的，都不让你限领50张以内。说怎么会能到这个程度呢？很多人就说你看现在中国人这花钱呢可真有意思，这确实是没钱了。你就看个人花钱叫缩手缩脚，不敢花这个不敢花那，消费降级。政府花钱呢各种监察部门监视着，就你这钱你不能随便花，手续得多长时间， 所以政府呢沉淀着不少资金花不出去，为啥？政府束手束脚，监察部门监察的严，到企业呢一投资怕赔钱，社会对这个民营企业也不太友好，政府的政策也不是很友好，所以到企业投钱呢叫畏手畏脚。我把这几个说，个人花钱缩手缩脚，政府花钱束手束脚，企业花钱畏手畏脚，这都没钱。那我们30年10%以上增长，这钱都哪儿去了呢？跑到哪儿去了呢？哎，现在的很多钱并不是说这钱就凭空消失了，要么进个人腰包了，要么是沉淀在一些基础项目里头，你拿不出来。就是这个社会现在流动性非常差，这个钱在那儿呢，但是赚不起来。说中国钱去哪儿了？我给大伙总结有7个层面，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第一个，钱在基建上。基建呢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铁公鸡，就铁路公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第二个是呢跟现代化网络化有关的基础建设，你像 5G 了，人工智能啊，智联网这类建设，这都属于基础设施建设。我们都知道我们每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的钱，但是这个钱呢不白投入。你要有机会你去美国，去加拿大，去欧洲，你看看它那基础设施不如中国，当然很明显不如中国。我说的一二线城市，咱一二线你看那马路，你看那机场，哎，建的富丽堂皇的，非常漂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如咱们。所以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它是有用的，你起码对老百姓来说是有好处的。可是问题是呢，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啊，它需要大量的资金不说，这些资金基本是沉淀的，就是我们脚下踩的每一条这个高速公路，或者说你去机场看的，那都是钱。可钱搁那呢，它不能马上变现，它不能立马产生经济效益，它只能是为将来的经济转型和发展呢提供一些基础条件。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改革开放这些年大量的资金投到基础设施建设上，你眼前看到的中国各个地方的飞速发展，那都是什么换来的？那是钱换来的，那钱都在里边搁着呢。所以首先第一个基建这块，这是量非常大的。当然这里头呢有重复建设，你比方说你这个建它是 GDP， 你扒了它也算 GDP， 一来一回其实没啥时候呢，你 GDP 数上涨了，都统计到那 10% 增长里头了。这个科学不科学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我说第一个钱在基建里，第二个在库存里面。什么库存呢？大家最好理解的是房地产。你看现在说这些烂尾楼也好啊，还是说原来买了房子作为投资搁那不住，结果到现在卖不出去了，这些都是库存。你想中国人在房子里边花了多少钱，各个房企有多少烂尾楼存在，这不都是钱吗？你花的钱包括地皮这个钱，这是库存一方面。还有第二方面的库存量也非常大，比方说我们随便到一个超市里边，你看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各种商品啊，你知道他在那放一份商品，他库里都得存多少份？就我们现在这产能啊太旺盛了，你就讲快消品，什么方便面呢，什么饮料，你问问哪个生产这个的企业，哪怕是小微企业，他库存得多少？为啥？消费降级之后，消费萎缩之后，他卖不出去，大量东西在库里积压着。有的时候我们看互联网电商，你都觉得奇怪，比方现在直播带货，说为什么他能这么便宜呢？说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他怎么能卖这么便宜？我告诉大家，就是为了及时清库存。有的时候这种便宜让你无法想象，就是库存的压力太大。就这一块中国库存上占据的整个的资产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数字。当然这个库存呢，政府在生产过程当中呢，通过增值税各方面税收已经实现了，至于你能不能卖出去，那里边的消费税政府赚不赚是另一回事，但这里头大头也都算在 GDP 里边了。所以你看那 GDP 数字10%、10%以上啊，非常漂亮。但其实这里的基建的沉淀资金和库存占据的大量的资金，它并没有转换成社会可以流通的一种货币。所以我说，第一是基建，第二呢是库存，这两方面占据的资金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再往下呢，咱就得说到几个大家也耳熟能详但不一定都了解的领域。第三个我说援外。咱每年呢援助世界不发达国家和我们在政治同盟上经济有联系的国家是非常大的一笔资金。至于这具体数呢，我在这就不说了，互联网你查你都能查到。但这援外还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一带一路建设啊，亚投行啊， 这些带有一定政治目的性的、带有一定的输出产能性质的，把这个钱和一些资源输出之后呢，结果什么样呢？大家也都知道，存在着很多的坏账。就一个是你这国家呢，它确实穷，它就还不上了。还有的是这国家爆发了政变，领导人换了，不认账了，这造成的大量的呆坏账。再加每年就员外是给人家的，包括合作这方面可能是贷款收不回来的，这是一大笔钱。所以员外也是现在中国人钱跑哪儿去的一个方向。再往下是什么呢？维稳。维稳呢，可能很多人说过去没有这词儿，那个从胡锦涛时期开始有维稳经费这个概念，当时叫什么？叫公共安全支出。这个公共安全支出呢，它主要是为了国内的形势的稳定，要一个秩序化。可是这些年在维稳上的钱呢，基本上已经和军费打平，甚至超过军费。为什么？维稳有很多隐性的支出，大家可能不知道。你比方说安装摄像头，它就是维稳的一个大开支。中国现在摄像头是最多的。还有一点就是，比方说我们用的这个各地的监控，这些人员开支，网格化管理的这些开支。还有你比方说你坐地铁到哪儿，你发现安检比过去严多了，这不是费用吗？人员开支、设备开支。所以维稳这一块现在的经费是非常非常高的，它主要是为了国内的公共安全。那么下一个军费，如果说维稳是为了国内安全，那么这军费在一定程度保证中国是国际上的安全。那军费这一块开支，不用我多说，大家也都明白。你看这个93咱们阅兵，你就能看到那些个新式武器，那高科技武器那是白来的吗？那都要花大量的钱的。所以军费开支中国在世界上是稳坐前三名以里，这没有问题的，这也是一笔非常非常庞大的开支。所以你看刚才我提到这个基建，这个库存，然后维稳，军费，这些除了这以外，还有一点大家绝对不能忽视的啊，加上员外嘛，这五个，第六个是什么？储蓄。有人说储蓄那钱不在银行里放着呢吗？对不住，那个钱跟死钱差不多，就我存到那儿不花。有人说那银行可以贷款，那银行挣的都是存贷差，你现在看看有多少人敢贷款？贷款怕还不上啊。你包括有一些民企，你看他原来贷款的时候方便点啊，现在一贷款都要求你企业法人个人担保啊，而且是无限连带责任的。所以你一旦带着款出来，你还不上，那对不起，得用你私人财产来偿还，弄不好你破产之后你就再起不来了。川普在美国啊，特朗普在美国有四次破产，他要在中国要破一次产他就起不来了。所以这银行现在贷不出钱，没人敢贷，那么原来储蓄这钱搁在那儿，那就是死钱不动，他没法进入流通。那你当不住我不花钱呢？那中国这有多少呢？现在个人存款在中国银行里是有明确的这个数字，官方公布数字是112万亿。今年上半年，2025年上半年七个月时间，个人存款暴增了11.9万亿。你查这数字，就说现在大家心里越来越不踏实，有钱也不敢花，我还是多存点吧。这个存叫预防性存款，就感觉好像将来的经济一天不一天，我赶紧多存点钱，给我将来做保障。所以现在大量的这种钱存在银行里不往出花。那去年不是白岩松做节目都着急吗？哎，中国人有钱不花怎么办呢？你看，就说这一部分储蓄的钱搁在银行里现在是不动的。而且有意思的呢，储蓄的钱里虽然有30万亿现在用在理财，但是理财的市场反馈也不好。而且最有意思的一个数字呢，是50%的存款来自于60岁以上的居民。你想60岁以上的人存着钱，北方我们有句话管这钱叫过河钱，就是万一啊有个事儿啊，我这病了，家里出事了，拿着钱救急，他更不肯动了。你知道想让老年人，尤其老年男人花点钱是很困难的，让他们花钱有些办法，就卖保健品呢，传销什么的，你骗他这有可能，你真让他往出花特别特别难。那这么大一笔资金，50%的存款，几十万亿以上，60岁以上的人在存，他们掌控着钱，他更不愿花了。所以这钱趴在银行里头他出不来，没法为社会流通做贡献。那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个穿糖葫芦似的一个 储存资金就是什么？腐败。大家都知道腐败，一种意义上呢，国内很多掌握权力的人呢，把钱挪到国外去了，这个不可能为国内经济建设做贡献吧？还有的是各个行业里头腐败之后，这钱拿过来，他有的不敢花。你这总能听说谁那个贪官家里头找出几个亿来，把那个验钞机都给数坏了，然后这个所有钱搁地窖里多少年都不动。你想这个钱那不成死钱了吗？它不流通啊。而且腐败它严重在哪儿呢？我前面说的这几个沉淀资金的领域，腐败是贯穿过来的。那基建里的腐败大家都很清楚，招标这什么里头这事儿非常多。员外里的腐败呢，那是不是有些员外款跟哪个不发达国家，这不发达国家也有腐败的事儿，双方吃点回扣什么的，这恐怕很难避免。维稳的腐败呢，无非就是维稳经费下去了，你看北京原来解放的时候，有的地方就搞那种黑监狱干嘛的，它是节省成本呢、啊、把这事儿等于外包出去了。那维稳经费它可能就变成了某些单位的个人小金库，那这又形成一个新的腐败链条。那军费里边呢，为什么现在中国军队大力反腐呢？有很多的部队就喜欢搞演习嘛，演习比方说这一辆军车演习它肯定要报废一些嘛，那它往上报，比方说这军车几千万，其实没那么贵，报废十辆，这就是中间省出钱乘以十，这钱哪儿去了？所以它腐败是什么呢？是贯穿于各个链条当中的一个东西，可以说它的杀伤力是巨大的。所以我说基建、储蓄、员外、库存、军费、维稳、腐败，这是现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赚了这么多钱到底去哪儿了，这七个狮子大开口你算得吞掉多少资金。那么说现在这几个事儿我们能不能解决呢？非常难解决。首先腐败是个老大难问题啊，这很难解决。基建有的地方 GDP 还指着这个呢，而且原有的基建投到里头你也不可能把钱再拿出来了，它已经是沉淀下去的东西，就等于不可再生资源了。那其他的目前看军费和维稳恐怕很难把费用降下来。那么这里包括员外，我们要在国际上维持自己的政治意图，维持自己的国家形象，恐怕员外这儿呢，除了有些收不回来的资金以外呢，也很难把整体的投入再降下来。那么在这个时候真正可以动的是什么呢？我认为一个库存一个储蓄是可以缓解中国资金紧张的两个大部类，就是要盘活这一部分东西，盘活库存，盘活储蓄。有人说你说半天你什么意思？我告诉你，今天我们说的是强制社保的话题。这个强制社保政策在我看有可能就是针对库存和针对储蓄搞的一种盘活政策。有人说老梁你这是阴谋论了吧？我说不是，我这叫阳谋。咱们的政策不能叫阴谋，咱们都是阳谋。怎么是阳谋？我给大伙解释解释啊。首先一个我说的这个盘活库存。盘活库存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再追加产能，不能让它继续过剩。比方我们原来的钢产量，这两年面临的新能源这方面，你比方汽车，比方说光伏，比方说太阳能电池，如果你再持续的加大产能的话，继续投入资金，你卖不出去，你不瞎到里头吗？所以盘活库存意味着降低产能。有人说这跟社保有什么关系？你想，我们有数不清的小微企业，这些小微企业为了谋生，他们只能在低科技水平的情况下延续原有的一些产业，不断的往这产业里扑啊，因为他没有更高科技的方式来谋生嘛。那好，不断的造成产能过剩。那好，我现在呢用强制社保的方式加大这些小微企业的成本，造成了他成为最后被压死那个骆驼，他干不下去了。那么淘汰了一批这种没实力的企业，是不是意味着产能在一定程度上就降低了？你说这不懂，我最简单的说吧，中国比方现在遍地开饭店，你发现现在开饭店非常不容易，一旦要强制社保，很多饭店就得黄。那好，那就会出现大型的连锁店，饭店的整个租金就会被打下来，连锁店还有降低的成本，有可能这会儿一整合呢，就一个新型的行业就出现了。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想吃这儿有特色小吃很难，恐怕今后吃的都会是预制菜一类的，这是另一个损失。但这个时候也就意味着这一块的产能过剩会有削减，包括大量的快消品的生产。那么通过强制社保的方式造成一些产能给现在添乱的，而且它本身来说 它又不具备高科技企业特点的，把这些产能落后的企业给淘汰。所以对全社会来说未必是件坏事，当然这个过程的阵痛会非常大。那你说人家原来指着谋生的企业开不下去了，老板赔了，员工没工作了，没钱了，这招谁惹谁了？所以这个是我认为杀伤力是非常大的，它客观上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也直接会带来大量的伤害性。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你看呢，它有一点能盘活，对社会劳动力结构的这种盘活。我强制社保之后呢，使好多这个小微企业干不下去了，这就使就业难变成了一个更严峻的话题。你看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恐怕今年的情况比去年会更严重，到这个九十月份。那么这种就业难呢，会反过来刺激一点，就是就业难的话，为了能保障就业或者有口饭吃，可能很多这个学生啊或者劳动者呀、啊，他会就向就业的洼地这一块转化。你比方说他原来可能他大学本科毕业，他不愿意去从事体力劳动，现在一看也没办法了，那我就当个服务生，这个送个快递，送外卖，或者我到工厂打工去，我学点技术。其实这个不是眼下中国特别需要的吗？国家有一度提倡吗，让孔乙己脱下长衫，就不要在那装站着喝酒穿长衫唯一的人，你就站着喝酒就完了，你脱下之后你就打工吧。这可能也代表着政府对当今年轻人就业的一种态度。当然这个态度对年轻人是好是坏，咱们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说这两个你要觉得牵强，我下边说这个恐怕您就不会有太多的反对意见。就是盘活储蓄。为啥呢？强制社保对盘活储蓄有着立竿见影的作用。你咱都知道年轻人要找不着工作要就业难，强制社保恐怕会造成这个情况，造成很多人呢创业也创不下去了。那这些人活不下去怎么办？还挣不着钱怎么办？恐怕啃老就是一条道。你现在你看看中国一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租了房子，每月吃喝再一扣，你看看他那点工资够不够？他不够，不够咋办？家里给资助点呗。小两口要结婚买不起房子咋整？家里给点吧，掏空六个钱包再加上按揭。好，如果这方面的状况加剧了呢，年轻人更挣不着钱了呢，有的人就回家躺平了。躺平让啥？吃老人的喝老人的。而中国现在的老人呢，当然我说主要是城市里的老人呢，往往退休金还可以，起码这个政府的比企业退休金高，企业那比农村养老金高多了，他们手里的退休金并不少。就我刚才说的是拿着大把退休金天天跳广场舞的，又是秧歌又是戏的老人在中国不少。那你别的钱你不花，儿女没钱了你给不给？你得给吧。那要实在没钱了，那银行储存的钱我再拿出点储蓄的。所以他就使 50% 的存款在60岁以上人手里控制这个现象有所缓解，他为了儿女得把这钱拿出来。拿出怎么办呢？这不就是进入流通领域了吗？给年轻人花了，年轻人要吃要喝要买这个买那个，那可能整个这个市场经济因此流动性就盘活了吗？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呢，强制社保会产生了强制盘活储蓄的这么一个概念。这家里头会把这钱拿出来给孩子花。其实你这一看呢，也是中国目前解决很多问题的一个刚性办法。比方我就有人说中国经济现在下行什么时候能缓过来，我说再有二三十年肯定缓过来。为什么呢？我有一个重要的依据，那时候不仅是房地产的危机解除了，地方债的时候到了，还有一点就是财富完成了代际转移。就现在的90后00后等到再过二三十年，我们这些60后70后都死没了，我们的遗产就全转到他们手里了。完成代际转移之后，他们得花钱干嘛呢？整个这市场就可能盘活。因为你让我们这年龄说在随便的进入高消费阶段很难了，消费习惯都定型了，而且总想着这个那的，我们常说一句话，给孩子留点。那给孩子留点还非得等自己死吗？自己活着时候把这储蓄拿出来，孩子没钱了你得活吗？所以这个是盘活储蓄。所以我说强制社保可能是促成国家希望的新型导向的就业，就对劳动密集这块重新重视起来，回归制造业。盘活库存的同时淘汰落后产能，盘活储蓄的同时促进流通，把银行的一些死钱拿出来。当然我说这几条恐怕跟国家补贴呢都不相关，确确实实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而且能不能最终达到我们说这几个目的呢？恐怕这还需要政府有其他的政策进行引导。所以从这点来说呢，我认为这三点呢，有可能是政府在下的一盘大棋，但这个棋到底是高棋还是臭棋，现在来看是很难说。而且这个思路来讲呢，我们当年说这个毛泽东呢是折腾农民，邓小平是不折腾农民，让农民自个儿折腾。那么时至今日，我认为政府要下这盘棋，他也可能是集毛泽东、邓小平智慧于一身。什么智慧于一身呢？既折腾老百姓，又让老百姓自个儿折腾。